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，
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，
忠心的管家。
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。
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的同工，愿大家平安。我们现在呢所讲到的就是说，耶稣基督他升天以后，他在地上为了建立教会呢，他赐下了五种有恩赐的人啊，跟我们传道人呢，我们主的仆人呢是息息相关的啊。一个就是使徒，一个呢就是先知，然后呢一个就是传福音的，那下面呢我就讲牧师和教师。这个使徒呢，他是不留在一个地方的，他是奉神差遣到各处呢去传道建立教会的。那先知呢，他是不但在教会讲道，他也是要到很多教会去供应神的话语的。那传福音的呢，是更不能留在一个教会，他要不断的要巡回的到各地方去传福音。那信了主的人，然后呢就由使徒来把他们招聚设立教会，然后呢选出长老，按立长老，由长老呢来牧养。那下面呢这个牧师和教师呢，就是教会设立以后最需要的有这样恩赐的主的工人。好，那牧师跟教师的定义呢，根据这个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原文的说法呢，其实这个牧师跟教师他是属于同一种人啊，所以牧养啊，就是牧人，我们叫牧师嘛啊，牧师就是他是牧者，他又是老师啊，所以叫牧师，他是同一种人。所以牧养呢跟教导他要有这样的恩赐，他有牧养，牧养比较关在于爱方面哈，照顾方面，教导比较在于真理啊方面。好，那所以这一种人呢，他是蒙了神的恩典，他有了这个照顾信徒的一个心肠，他有这种爱的心肠啊。为什么叫牧呢？就像牧人对羊一样哈。那同时他们要通晓圣经，明白神的话语，他要能够在真理上能带领信徒啊，这个就是教师的意思。所以牧师和教师啊，就是牧人跟教养啊，教师和教导，所以这是二而为一的，就是两个它是不能分开的。所以当牧人他必须要有教师的恩赐，教师也要有牧人的心肠啊。那所以要牧养就必须要教导，要教导也必须要牧养，所以是又教导又牧养，又牧养又教导啊。我们对孩子就是这样子，所以牧养跟教导呢，它二者是属于一个恩赐。牧人跟教师呢，它是一种人。那新约称使徒，像保罗啊，那称先知，像雅加布，那称传福音的，像腓力，那也有称人叫教师的，就像马念，但从来没有称为叫牧人的啊。所以这就证明呢，牧人和教师呢是一种人，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呢就把它两个合起来，所以叫什么叫牧师啊，就是牧人和教师。好，那牧人教师就是牧师的工作是什么呢？好，牧人教师的工作呢，乃是牧养教导神的教会，就是用神的话来喂养人，来栽培人，来教导人，来带领人。那先知呢是得启示传讲神的话，那教师呢是在平常来讲解神的话啊。先知所传的呢，他们是从神来的启示，那教师所讲的呢都是神已经启示的真理，那他们是根据神已经有的启示来教导人。 那叫人得到真理的亮光的造就。那他们也像先知一样，虽然是在地方教会里面尽他们的职分，但是无论他们到哪里，他们都能够牧养教导神的教会，所以他们可以换的啊。今天在这个地方牧养，也许几年，过一段时间到那个地方，也许几个月哈，但是他是属于地方教会的。那像当日的亚波罗呢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亚波罗，你看他无论是到以弗所啊，到哥林多呀，他都是用神的话语教导人，浇灌人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哈。那上帝赐下这五种人，当然是第四、第五个是两个合一了哈，就是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啊，然后牧师和教师啊，就是牧人和教师。那这些为的是什么？那基督把这些有恩赐的人赐给教会，为的是成全圣徒，是叫圣徒能够有份于那个执事的工作，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，就是把教会建造起来。所以一个教会被建造，就需要有这五种恩赐的人。那圣徒需要被成全，那需要得到装备，好能够达到这一个神给他的执事的工作。那达到呢，就是结果于的意思，就是这些有恩赐的人，他来成全圣徒，乃是呢结果于那个执事的工作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知道神叫人的工作执事，我们喜欢用这个字啊，职业的职，事工的事，执事的工作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。那这些有恩赐的人所做的，乃是成全圣徒来跟他们做同样的工作。好，这你明白了啊。所以我成全圣徒干嘛呢？成全的圣徒中间里面有先知恩赐的，有教牧恩赐的，然后呢有传福音恩赐的，有使徒恩赐的，来做这个工作。所以不断的呢延繁下去，来建造基督教会。所以2000年来呢，整个的基督教会为什么能够遍布全世界，然后呢能够从耶稣直接经过2000年啊不变质的下来，就是靠这个。好，那所以这五种职分的，直接的是成全圣徒，那间接的呢是建造教会。那基督身体的建造呢，不应该只是由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和牧人、教师来完成，乃是要由所有的肢体、所有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完成。那因此众圣徒呢乃是建造的肢体。而且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讲的，就是说告诉我们这一个职分呢，不只是指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的工作，更是指众圣徒的工作。那因此基督的身体的建造，它不是直接由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所说的啊那些做恩赐的人来完成，乃是借着那些得着成全的圣徒来完成。所以我们有这五种恩赐的工人，我们去成全圣徒，然后让这些圣徒他们也出来，然后呢为主尽上他们的职事，最后呢就能够完成教会。那那些做恩赐的人就应该学习如何去成全别人。如果我们觉得是我有这个恩赐啊，我如果不能成全别人呢，我这个恩赐能够造就多少呢？到我年纪大了，体力衰了，我能造就多少呢？所以你必得呢，这是门徒观念，我必得去成全他们。当他被成全以后，他得着了不管是哪一方面的恩赐，就可以继续的怎么再往下传递下去。并且这个成全的工作完成之后，那就应该把建造的工作呢就留给教会，就是留给身体里的众肢体，留给教会里的众弟兄姊妹，让他们直接呢建造教会的身体。所以你看待呢，保罗他宣教以后，他一定设立教会，设立教会以后他训练，训练以后呢从里面选拔出长老来，然后由长老来治理这些教会。所以在以弗所书哈，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， 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，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好了，这就说明基督身体的建造乃是众肢体被使徒、先知等有恩赐的人成全之后，然后各尽其职，然后照着各肢体的功用所直接完成的。所以我们做神仆人的，我们是主的工人啊，我们做传道人的，我们最要紧的是什么呢？神给我们的恩赐，不管神给你使徒的恩赐、先知的恩赐、传福音的恩赐、牧师的恩赐、教师的恩赐，你都要去成全教会里的弟兄姊妹，让他们被成全。成全以后呢，看看他们有什么恩赐，然后让他们呢互动之后呢，这个教会才能建立起来。所以呢，不是我们就是守在一个地方就只做那件事情，如果你不去成全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话，他们如果不被成全的话，没有办法长大成熟，没有办法得到这些恩赐的时候，那教会就靠我们几个工人吗？那个不行的哈。所以这个你必须知道，我们最要紧的啊工作是什么？直接是成全圣徒，然后间接造就教会。所以教会还是要交给弟兄姊妹来啊，交给弟兄姊妹。好，所以对于这些呢，我们清楚以后，我们就要进到下一个重要的真理。下一个重要的真理呢，就是直接讲教会了。好，我们看见我们先讲了耶稣啊，耶稣讲完以后呢，我们讲耶稣他设立了五种有恩赐的工人来建立教会。那下面我们就讲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，什么是教会啊？什么是教会？这是我们华人基督徒呢非常欠缺的一块。我们对于教会的真理呢，往往呢受了很多很多的限制。所以在这里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好好的知道什么是教会。好，那教会是什么？我们用教会这个字本身呢就是不合适的，它不是一个教的会啊，不是一个基督教的会。它的意思是蒙神呼召的这一些人招聚在一起聚集，所以呢应该是召会啊，就是把所有信主的人招聚在一起，大家聚集，这就是教会。因为我们教会用惯了嘛，所以我们还是要用教会了啊。但是教会是什么呢？是众圣徒大家集合在一起所构成的。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将来他是基督的心腹，是基督的配偶。那教会是在宇宙里一个新的人啊，是新造的人。那教会是神的家，是神的居所啊，所以教会是神的家庭啊。大家回到教会就是回到神的家，也是神的居所，神居住的地方。那教会也就是神的国，是神的国具体在地上的啊，将来当然是要在天上。然后教会是为基督耶稣做见证的，所以教会它有宇宙跟地方的两方面啊，一个整体的，就像美国的教会、英国的教会、甚至日本的教会、韩国的教会，跟我们中国的教会、跟各地方的教会，这个都是一个教会啊。我们这个叫做宇宙的一面。那还有地方的啊，地方的比方说在香港的、在上海的啊、在青岛的啊，或是在美国洛杉矶的，或是在英国伦敦的，那这些叫地方的教会。那这些呢我们要知道。那同时我们还要看看在历史上教会啊它怎么堕落，那怎么神又让它得复兴的。好，那最后呢就是得胜者的需要跟主的呼召。因为主在教会里呢，到启示录最要紧那七个教会呢，主都是讲得胜的、得胜的、得胜的，已经不是讲得救的问题了啊。好，那所以基督徒对于教会呢有很多不正确的观念啊。很多人呢像我们华人啊，礼拜堂就是教会啊，你的教会真漂亮啊，你的教会建筑的真好啊，哎，那个是建筑啊，你的教会呢很关怀人呢，你的教会呀，那个组织啊非常的全备啊，那个是组织啊。
他说，哎，我到礼拜堂去，哎呀，就是我到教会去了。
对，原则上是对的，但是实际上呢，教会不单不是物质的建筑物，也不是我们就称它为叫基督教好了哈，或是天主教，或是东正教啊，我们都是一体的啊，我们是三兄弟啊，形形式式的这种组织啊、团体呀、啊，讲真的也不是，但是它又是啊，它又是借着这些组织、这些团体，又要需要有一个建筑物，但是没有也可以，所以也可以在家里聚会啊，也不一定要有组织形式。好，那今天在一个比较大的城市里面，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教会，而很多教会它联合起来，它可能呢就称为某某公会了。那教会如果向外去传福音的时候呢，它又叫差会了。那有的教会呢是布道建立的，它也叫什么布道会了啊。那所以呢，这些我们叫做是基督教的组织跟团体，甚至还有机构啊。那这些到底是不是教会呢？好，从某一个角度是教会，但某一个角度也不是教会，所以最后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有很多教会呢不是教会啊，所以你要到一个真实的教会。那教会是一个什么呢？以弗所书一章22节到23节呢就告诉我们了，所以我们现在看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22节啊，他说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那所以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，是基督的身体，是一个奥秘的生机体，是一个活的啊，这个有生命的这一个机体。那他要照着神纯正的话语来看呢，他必须有八方面啊。这八方面我刚才已经讲了啊，就是他是蒙神呼召的人聚在一起，他也是众圣徒所构成的，他是基督的身体，他是基督的新娘新妇，他是宇宙中的新人，同时呢他是神的家，神的居所，另外呢他是神的国，同时他也是基督的见证。好，那现在我们仔细的来讲，教会最早出现这个字呢，是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讲到的。因为耶稣问门徒啊，说你们说我是谁，当彼得代表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那耶稣说，好了，教会就要建立在这个根基上面。好，那希腊它的原文呢，它是由两个字组合的啊，头一个字呢是出来的意思，第二个字是蒙召的意思，所以这两个字呢就是蒙召出来的一批人啊，或是蒙召聚集的一批人。就像我们本来是属世界的哈，属世界的，那神把我们从世界里呼召出来，然后聚集，我们所谓信主的聚集在一块，那教会就是蒙神从世界里呼召出来的人聚集在一起的，这个就叫教会了。所以不一定要有建筑物了，对不对？我在山里面呢，在旷野了，在哪里，在家里面也都可以了。好，那旧约呢虽然没有明言提到教会，但是却有一幅关于教会的这个图画。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来到西乃山的时候，那神借着摩西呢给他们有编组配搭在一起，然后他们集合在神面前啊，12个支派，然后他们各有各的这一个旗帜哈，各有各的工作哈，然后呢中间的是会幕为中心啊，12个支派做外围，那就安营在这个帐幕的四周啊，这个是民数记2章都有了，那就成了一个大的什么体系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教会的意思。 所以以色列人是被神怎么样，亚伯拉罕他们的祖先是被神呼召出来的，呼召出来的啊，然后聚集在一起。那到摩西的时候，他们是从埃及被呼召出来的，然后聚集在一起。那所以新约呢就有这个名词了啊，使徒行传7:38了，那就有这一个教会的这个意思了。那所以一方面呢，教会呢是神从埃及啊，就是埃及预表世界了，把它招出来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们是聚集在神面前的会众。所以在摩西那个时候呢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虽然没有教会的这个性质，但是有教会的这幅图画了。那所以让我们看见，教会是神借着他的救赎，借着他拯救的大能，从世人中召集出的会众聚在一起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，我们叫他什么？叫会众嘛，啊。然后这个会众他们是以神的会幕为中心的。好，那第二呢，教会它是众圣徒所构成的。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:2里面呢，就告诉我们，哥林多前书1:2，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，蒙召做圣徒，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，基督是他们的主，也是我们的主。所以这一段已经把什么是教会讲得非常清楚了啊。保罗说，他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，那就是呢，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，蒙召做圣徒的，以及在各处哈、各个地方求告主耶稣之名的人。好，那所以教会是由众圣徒所构成的，那众圣徒是教会的一个构成的分子。那所以呢，哥林多前书14:34称教会称为众圣徒的教会啊。那所以圣徒是教会构成的分子。那在这里圣徒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哈，你以为说我要成圣了才是圣徒，不是哈。我们信了耶稣叫信徒，对不对？那这是以信徒为主嘛。那重生得救有耶稣的生命，我们就比较注重什么？我有基督的生命，所以我就叫基督徒嘛。好了，那我是信徒，我是基督徒。那我如果接受训练啊，我入门跟随耶稣，接受门徒训练，我们就比较叫门徒嘛。那但是我们已经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，我们就叫圣徒嘛。所以一般我们有这四个名称，是看你着重于哪一个真理的时候你怎么用。所以有信徒，有基督徒，然后呢有门徒，然后有圣徒。那保罗呢，他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写给哥林多教会，他用圣徒啊。如果你了解哥林多教会，你可知道这个教会可是问题一大堆 啊看起来一点都不圣洁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还是要称他们圣徒，这个是就是分别为圣，把你们从世界里招出来啊。所以呢，圣徒就是教会的构成分子，教会是由圣徒所构成的，圣徒是被神分别为圣，从世界分别出来的。好，那所以就着个别这一面讲，我是圣徒，就着团体来讲，我是教会。那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。好，这要讲起来呢就不容易了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以弗所书啊1:22-23，他大体上就告诉我们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啊，而且是丰富的丰满的啊。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那身体就不是一个 人的组织，它是一个生机体，有生命的机体，对不对？那教会是由所有蒙重生有神生命的信徒所构成的一个生机的身体。那为了使这个头能得到彰显啊，头是基督了，那这个身体它就是什么？头的丰满。而这个丰满呢，就是头的彰显啊。虽然讲起来有点绕口啊，那的确它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一个人如果只有头没有身体，那就没有丰满可言嘛，那也没有办法彰显嘛。如果他有身体，但这个身体非常瘦小，那也不够丰满嘛，那也很难得以完全的彰显嘛。那基督是在万有中充满万有的，所以他需要一个伟大的身体来作为他的丰满，那这个身体就是基督的教会，作为他的一个彰显。好，那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，那基督是教会的头啊，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，所以教会跟基督乃是一体的啊，是一个奥秘的宇宙的一个人啊，这个人头是基督，身体是教会，是同一个生命，同一个性情，同样的地位，同样的权柄。那基督如何超越一切坐在天上？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，耶稣不但复活也坐在天上。那教会呢？以弗所书二章六节告诉我们，也和基督一起坐在天上。所以我们教会的地位是什么？我们跟基督一起坐在天上，虽然我们现在在地上哈。好，那基督如何得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啊？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讲的。那么教会也一同有份于他的这个权柄。那如今呢，教会的生命跟基督的生命一起藏在什么？藏在神里面。那将来教会要跟基督一同彰显在荣耀里面。所以基督之所事所有所在于所做，就是教会之所事所有所在于所做。那基督是教会生命和内容，那教会是基督的生机体和彰显。教会是从基督得着一切，那基督借着教会彰显一切，所以二者是彼此相连相调，互为里表。那身体如何借着头做了一切，成就一切并彰显一切，那教会呢，也是如何借着基督做成了一切，成就了一切并且彰显了一切。因此呢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也就是基督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次呢再仔细的讲。
何等大快乐，何等深情意义，靠在主永远膀臂上。何等深平安，何等大福气，靠在主永远膀臂上。依靠依靠，安定稳妥，义无惊慌。依靠依靠，依靠在主永远膀臂上。我心真甜蜜，行走天路程，依靠在主永远膀臂上。越走越光明，日日向前进，依靠在主永远膀臂上。依靠依靠，安定稳妥，义无惊慌。依靠依靠，依靠在主永远膀臂上。
以上节目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，谢谢你的收听，欢迎你告诉我们收听的感受和意见，我们会尽快回复。